弟兄姐妹们平安，愿神祝福你们。感谢主，今天让我有机会与弟兄姐妹分享走出冷漠。我们先看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和第十一节，我先念一次，然后我们再来一起念一次。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念，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爱我们的主，你带领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殿中，愿你的恩惠平安与你的孩子们同在，让我们在这里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你的恩典借着你的话语临到我们心里，我们就存心感谢领受。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为什么我与你们分享这个题目呢？我想我们快要走出疫情了，大家都知道在疫情里面对我们这两年当中有很大的影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一样的感觉，好像我变得比较冷漠了。在这两年的很多自己独处的习惯里面，同时呢也好像与外面保持着接触，可是呢却有一个距离感。你们有这种感觉吗？有没有人觉得自己这两年这样好了，我不问你啊，我就觉得我问你说，你觉得这两年的人是不是比较冷漠了？就你自己的观察，觉得冷漠的请你举手。好，差不多有一半的人觉得人好像比较冷漠了。为什么人会变得冷漠？除了疫情的影响，我相信就算没有疫情，你可能都有这个感觉，人在社会中，在现代的社会中好像是越来越冷漠了。我们先看看冷漠的原因。有人说冷漠呢是很自然的，你年纪大了或者是更年期了，你自然而然呢生理的变化呢你就会变得更冷漠了，是这样吗？有人说当你生意失败，当你失恋的时候，可能人呢就会产生改变，变得更冷漠了。有的人会说我个性使然，我本来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越来越冷漠了。我要告诉你，我觉得有三个因素，并不是你认为你的个性，其实是有外来的推力在那边慢慢的改变你。第一个因素是人的情感被这社会所稀释了，冲淡了。在这个社会发生的什么样的事情？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各样的知识，各样的信息在里面冲击着你，每天都有很精彩的事情在那边。久而久之，不但是连续剧的节情节，而且这社会新闻上面所发生的事情，让你的情感一直受到侵蚀，一直受到教育再教育，以至于我们的情感好像我们天天生活在五光十色之中，我们天天被冲淡我们的情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呢人为沧海难为水，我什么东西我都知道了，日光之下毫无心事。 渐渐的，人对所有事情的反应就越来越淡，越来越不当一回事。就是这样子嘛，慢慢慢慢，冷漠就渐渐的进入到我们的心里。你仔细想想，这个社会所做的很多的所谓的精彩的事情，其实都让慢慢慢慢让我们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的我们的情感好像更不容易被挑起来。社会把我们的情感冲淡了。几个月前呢，刘牧师呢有一位刘牧师跟我们分享了元宇宙的事情，对不对？其实我们在五年前的嘉音晚会里面呢，我们就已经演过虚拟世界的这一出剧了。元宇宙这个东西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们也略知一二。就是呢，我们这是一个真正的宇宙，真正的一个我们所生活的一个社会。在元宇宙里面呢，它是一个平行的世界，在这个平行世界里面呢，它是 digital 的，是虚拟的。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呢，我可以有另外一个身份。我那个身份呢，有可能呢，我可能不叫保罗了，我可能呢叫 Paulina， 我可能是个女的，我可能不再是个工程师了，我可能是一个舞蹈家，都有可能的。甚至呢，在那个平行的世界里面呢，我可能有我的家庭，我可能跟别的虚拟的人呢，我有某种的关系。甚至呢，我在那个平行世界里面呢，我可能都有我的不同的一群的朋友啦，不同的组织啦，甚至呢，我也不知道信仰会不会存在那平行的世界里面。你若觉得有趣，的确是有趣；你若觉得很未知，的确是很未知。因为这个平行的世界不只是扎克伯格他可以创造这个平行世界，很多人都可以创造他们的平行世界，来邀请你去参与。也就是说，你可能有保罗一、保罗二、保罗三、保罗四。我没有办法想象在以后的社会里面，我们的后代，他们的人格，他们的 personality 是怎么样子的，不被分裂。我在这个宇宙是这个角色，在那个宇宙是那个角色，我活在这个宇宙里面，可是呢，我脑子里面呢充满了各样不同的角色。到底你的情感要怎么分配？每个宇宙你会去参与，是因为你有情感的分量在里面。你的情感将一步一步的被侵蚀、被稀释，甚至被完全的占有。我很羡慕在座一些年长的，为什么？因为你们生长的年代呢，比较单纯，没有手机这个东西，也没有呢，是各式各样的信息在里面冲击着你们。你们可以比较率真，待人接物呢也比较简单。妈妈有一次跟我讲一个故事，她跟爸爸结婚呢，那时候妈妈是19岁啊。当然呢，他们是爸爸是穷传道人，妈妈呢也是刚刚在神学院呢在念书，他们非常的穷，实在办不起什么样的婚礼，像样的婚礼。有一些教会的好朋友呢，在白天呢就帮他们做了一个仪式。妈妈说，那天晚上呢，爸爸呢就出门了，回来呢带回了一个苹果，特别出去在台湾呢买一个苹果 回来给他吃，因为那是他们的新婚之夜。我听了刚开始觉得哇，我好感动啊，出去买一颗苹果给自己的新娘子吃。然后呢，过了不久呢，我就开始很羡慕他们。我已经不知道我买过多少的礼物，送过多少的人了。我不知道我的礼物的分量呢，有没有像妈妈的礼得到的这个礼物呢，这么的重。我第一次到韩国，我是在台湾出生，然后呢，我高中是在韩国念的，因为爸爸呢是传道人，他到韩国去传教。你知道我们在台湾，我都没有吃过苹果的印象啊，在台湾很多的香蕉没有苹果。我第一天到韩国到汉城的时候呢，是一位长老来接待我们，在他们家呢，我就看到那个苹果，韩国苹果，哇，我好羡慕。他看到我看到那个苹果，我们是一家四个孩子嘛，可是我不知道我的弟弟们有没有吃。那位长老拿了苹果给我吃，我吃了一个，我又吃第二个。我那天呢，我吃了，我你知道年轻一个高中孩子到一个新的地方很新鲜嘛，应该反正经历很多的新鲜的事情，别的事情我完全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件事情，我那天呢吃了七个苹果。你知道韩国的苹果是那种，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那时候是酥酥的，不像现在是脆的。今天呢，你在问我，保罗，你还喜欢吃苹果吗？青的苹果、红的苹果、大的苹果、小的苹果、华盛顿苹果或者是富士苹果，我全吃过了。你今天放苹果在我面前，一点没有办法引起我的兴趣。我对苹果的情感被稀释了。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苹果？很多原来很宝贵的，应该是很稀奇的东西，很稀有的东西，求之得到不容易得到的。而今天呢，我们好像不把它当一回事。这就是我们的情感被冲淡了。当你情感被冲淡的时候，自然而然你就冷漠，这是很自然的，浓度不够就是冷。第一个原因，人的感情、人的情感被这个社会所稀释。我认为呢，使人冷漠的第二个因素呢，是我累了，我真的累了。这个社会的节奏，这个社会的交易，都让人感到疲累。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本来我们是应该从人际关系能够吸取一些能力的，你知道朋友聚在一起多么高兴啊，可是往往我们吸取的那个能力，那个电源，却往往没有办法支付我们所付出的那些能量。一句，我累了，我真的是累了。为什么是这样子？其实在2600年前呢，耶利米先知呢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那时候没有电池，可是呢他是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的。耶利米书呢在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的百姓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的百姓离开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却是那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弟兄姐妹们，今天呢，不管你有多少的朋友，如果你有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没有办法储藏足够的能量， 你会觉得你真的是累了，累到你不想再有太多的交往，累到你的情感没有办法再提起来，以至于你就冷漠了。什么叫做没有办法出水的池子呢？你知道我们人的心是很奇怪的，我们人的心呢，常常你心所系的是什么？我问你，你心所系的是什么？你可以告诉我吗？你心里面现在最想最常常想的是什么？有人愿意告诉我？那我告诉你，是你还没有得到的东西，这是你心里面最想的东西。你已经得到的不管有多少，你都不再去怎么去想它了。我已经有了，我就在想那个我还没有得到的。我以前在上市公司上班的时候，主管们聚在一起谈的就是说，哎呀，我们这一季的业绩达到了没有，大家努力为这一季的业绩。因为呢，大老板呢 CEO 呢已经告诉呢华尔街说，我们这个年度呢要这一季要达到多少多少的业绩，所以大家为那个努力。努力以后呢，达到了，高兴一下子，然后呢又说，大老板说呢，第二下一季呢又是这样子，我们有更高的一个业绩呢你要达成。公司如此，个人呢也是如此。你一季度一季度的达到你的目标，下一季度呢，你是不是要换一个更大的房子？有了更大的房子，你是不是要把那个房子的房贷把它付掉？付掉了以后，你是不是又看有更好的学区你要搬去？我们的心所系就是那个永远是我们没有得到的东西。我们得到的呢，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够好好的享受享受，感谢感谢。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是一个永远不能够存水的池子，一个破裂的池子？人更冷漠，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存水。第三个原因，我刚刚讲了两个了，第三个原因是，我之所以冷漠，是因为我成熟了。很多人会跟我说，保罗，我已经成熟了，我看透了名利，看透了金钱，看透了得失，甚至我都看透了朋友。哎呀，朋友只要有两三个就好了，最后呢，连那两三个呢，常常都把持不住。我们告诉我们自己是成熟，其实这个成熟是什么成熟？很不幸的，我叫做这个是压力锅式的成熟，啊，并不是你因为你真正的成熟了，而是你在这个压力锅里面呢，他把你搞得早熟了，他把你搞得不得不成熟了，他让你觉得我必须要有一个绝缘体把我包起来，我才能够不受外面的攻击、冲击，我才能够保护我自己。好听是我成熟了。其实是你被逼的成熟了，而这种被绝缘的感觉就是我冷漠了，非常的不自然。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呢，在我们中间呢，你可以谈啊，侃侃而谈，跟你的朋友谈，谈政治，谈这个文化、社会文化差异的事情。我们常常聚在一起的时候，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子，啊，有一些东西呢最好不要谈啊，甚至连那个俄国、乌克兰这些事情呢最好也都不要谈了，何必呢？伤感情嘛。大家都这样子，你有你的绝缘，我有我的绝缘，以至于呢我们的交流呢，有选择性的，多半呢是肤浅的，没有办法上心的。弟兄姐妹，对不起， 我不是在这里呢故意让你觉得你的生活呢好像有漏洞，我只是要告诉你是一个破裂的池子，是一个有缺陷的人生，这个是我们必须明白的。这些都是不自然的。最令人难过的是连父母与儿女都是如此。代沟没有办法避免，个性的差异更加剧，以至于父母与儿女那美好的时光就是那小时候的那么几年，之后呢沟通是这么的困难。虽然我非常的爱孩子，孩子呢好像也爱我，可是呢我们的沟通呢好像他有他的朋友，我呢也只能做我的事情，无奈的冷漠，久而久之好像说我反正成熟了嘛，家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在你的手机上面常常看到一些人生的什么好像有智慧的话，其实我说呢都是压力过失的成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觉得有别的我们冷漠的原因，可是呢这三个呢我觉得你要是能够好好想这三个原因的话呢，这三个因素呢已经是够大的了。但愿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我们常能够回想，能够思想我现在的光景，让神的话语光照我们。我们来看神的话语，再一次我再来读给你们听。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弟兄姐妹们，冷漠是现代人的警惕。也许你天天注视的是你的健康，身体的健康，也许你的心理健康也很好，但是请问你有热情吗？你见到人能够像这边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吗？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怎么样帮助我们。第一，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彼此亲热不容易，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人都有成见嘛，常常就不用说什么别人呢，有时候可能我一走进房间，本来呢你知道人的我总是说什么速度比光速更快，你知道吗？人的脸上表情的反应是比 光速更快的。当你一个人走进来的时候呢，当你的老板走进房间的时候，马上呢所有的脸上表情呢完全变样了，那个比变脸还要快。你呢看到一个你喜欢的人迎面而来的时候，你的眼神脸上的那个表情改变的速度呢也是这么的快。我告诉你，亲热是不容易的，这边所说的爱弟兄要彼此亲热非常的难，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成见，我们有很多的喜好，我们有很多自己的需要，我们不是彼此的亲热。什么叫做彼此亲热？彼此亲热，当然我们见面的时候要现在拳头撞一下，或者是呢微笑一下，微笑很重要，或者是呢在教会的时候呢我们稍微轻轻的拥抱一下，那都是合一的。可是呢我觉得彼此亲热真正的是什么呢？彼此亲热是你不计较得失， 你不要计较别人的反应。是什么让我们不亲热？因为我总是觉得，哎呀，我要是拥抱他，他会什么样的反应呢？我要是跟他微笑，他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我如果说这句好像让他舒服的话，他又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因为我在那边计较得失，我会很会算的，算的比光速还要快，写在我的脸上，我干脆就板个眼，就这样子过去了。彼此亲热是不计较得失，就算别人的反应不怎么样，我们也能够用同理心去接受。就算他对我冷眼相待，可能他心情不好，可能他怎么样了，没关系，让我培养我的同理心。弟兄姐妹们，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我们肤浅惯了，尤其在人际关系上面，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些原因，有时候绝缘一下，有时候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我们呢认真，尤其对人的认真，有时候是很难做到。微笑也有，可是像孩子般的微笑比较难。花功夫有时候也花功夫，可是呢像真正像艺术家那样子的执着很少有。弟兄姐妹，毕竟光阴过去，毕竟人生在世上只有这么一次，你可以 以肤浅相待，或者以认真对待。在这边说要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我以前讲到时候说过，有时候呢你逆流而上的时候呢，你才有方向感，你才能够找到你人生的意义。没有关系，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不跟你计较，我就是能够问你说，你爱我吗？明明这句话是很尴尬的问题，我可以说我爱你。弟兄姐妹，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下面一句，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如果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很难的话，我觉得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更难，你觉得吗？彼此推让更难。你不信，你找个人去跟你谈谈政治看一看，你彼此推让是非常非常的难的。有时候最小的事情居然还能够争得面红耳赤。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好像资讯拿的太多了，信息太多了，以至于好像每个人都变成一个专家一样了，每个人都是一个评论家，每一个人呢好像都是一座没有办法摇动的山。这成为现代人的一个表征。什么叫做推让呢？推让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的玉龙长老在祷告的时候常常喜欢引用圣经的这节，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自以为是，说起来容易，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甚至父母儿女之间，你可以看你的儿子比你强吗？你可以看你的孩子的观点吗？你可以认同吗？这些都是不容易的。我觉得重点就是你要真的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我非常的需要你，我非常的需要你。你知道爸爸自从生病了以后呢，需要妈妈照顾以后呢，我觉得他简直像改变一个人了。他以前不会说那种话的，现在呢动不动就跟妈妈说，你是我的恩人。 然后呢，那天妈妈还问他说：“哎呀，因为妈妈跟我一样，我们都是 Leo 就是狮子座的嘛。那一分天天说狮子座的很难搞。那妈妈那天就好像笑话问爸爸说：我是不是病猫？爸爸也就不敢讲哦。”最后呢，憋了好久，他说：“你是母老虎。”我就听他们呢在那边打情骂俏呢。哎，爸爸98岁了啊，98岁了，妈妈也是80好几了。我真是羡慕他们，他们呢能够彼此的照顾，因为呢，他们觉得他们需要彼此。你可以跟你先生说，我很需要你吗？也许这个比说我爱你还困难，对不对？所以我说彼此推让更难。我认识一个企业家，非常的有钱。当他把他的 Palato 的房子卖掉的时候呢，他卖了，你知道卖了多少钱吗？他卖了$1亿，$100 million，卖给一个德国的大亨，非常有钱。我跟他一起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我是技术部门嘛，那当然有些 sales 啊、marketing 的人、业务啊，或者是啊营销的人，他们也来。那些人呢，一来了以后呢，他基本上呢就是噼里啪啦两巴掌。还没开始开会呢，已经噼里啪啦两巴掌。我当然讲的不是真的动手打两巴掌，就是用言语上面的。不过我觉得跟动手也差不多了。事情还没有开始讲了，已经是，我觉得已经是那个已经连开会的基本都没有了。他后来私下告诉我说：“Paul，你知道吗？这些人呢，他要是行的话呢，他就自己去开公司了，他也不用在这边跟我做事情。”我在想，还好我是搞技术的，你不懂，要不然的话恐怕你也是这样子看我。结果呢，后来公司就经营不好，因为他不认为他需要别人。弟兄姐妹，你也可以认为你不需要别人，我可以认为我不需要你，可是呢，人生当没有那个人的时候就是不一样。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怎么像天父完全一样呢？那当然就是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有缺陷的人，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相爱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起完全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你们要完全，没有说你要完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要完全，弟兄姐妹，你要看到上帝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吗？当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在一起，因为爱的关系而完全的时候，这是上帝荣耀的彰显。 Amen。 工具人要彼此推让，有这个做起来呢，其实呢，有时候呢是会勉强的。我们也不要在这里高谈阔论。可是呢，勉强可以变为甘心。就算你勉强自己，你去推让人，你可以变成甘心。使徒保罗在对腓利门的信里面，他这样说：“他说我要叫你的行善，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弟兄姐妹，甘心需要锻炼，甘心需要磨练，甘心需要你的愿意。你甘心吗？当你真正甘心的时候，当你真正能够恭敬人的时候，其实你是得到祝福的。 Amen。 吃药勉强，对不对？可是吃药对你是有帮助的，只要你甘心， 很多事情呢都是对你有帮助的。其实你今天在做很多的事情呢都是很讲起来都是勉强的，你去给政府交税，我不知道你是甘心乐意的还是你是勉强的，我不得不交。可是呢他能够保护你，他能够帮你修道路，他有警察局在那边。其实呢很多你认为你天天在做的事情都是你勉强做的，而这些勉强做的事情呢对我们是好的。这就是你要读圣经，这就是你要来教会，这就是你要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化勉强为甘心，我可以给你做几个见证啊。我喜欢用一些生活的小故事呢跟我们的信仰连在一起。你知道我这个人吃东西喜欢简单的，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呢是火锅。哎呀，什么海底捞，捞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在里面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里面。何必这样子，大家你一瓢我一瓢那样子弄来弄去呢。我就喜欢呢吃饭的时候呢我就一盘，最好呢就是两样东西，也不要七八样，最好就两样东西，我就看着喜欢吃完了就完了结束。我不能够吃火锅，可是呢我是少数，很多人很喜欢吃火锅，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吃火锅的时候我是很辛苦的，因为我那个东西放进去的时候我都搞不清楚要多久以后才会熟，我常常捞起来的时候还是生的，因为想很快的吃嘛，常常我搞不清楚，除了肉我知道很快熟我可以看得出来以外，那些蔬菜那个什么什么芋头什么的，哎呀那个放进去以后如果我没有 timer 我简直搞不清楚那哪时候我要把它捞起来，所以我每次呢得坐在一分的旁边让他呢帮我去处理这些事情。可是我后来就觉得了，我就学习到了，虽然我不喜欢吃火锅，我本性不喜欢吃火锅，可是吃火锅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气氛非常的好，大家在一起哎呀谈啊反正扯啊反正是对感情交流呢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就学着，我知道了，我就勉强我自己，我甘心吃火锅而且乐在其中，因为呢我喜欢吃火锅时候的气氛。吃火锅好啊，我们一起来吃火锅。弟兄姐妹，化勉强为甘心，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也是我的事情。我的工作呢其实呢很早期呢就跟游戏有关系了，因为我做游戏的那些啊什么声效啊那些东西，很早期的工作是那样子的。可是呢我这个人呢我就可能我生来了就觉得打游戏呢就是浪费时间嘛，所以我从来没有沉迷在虽然说我环境在那个环境里面，可是我从来没有沉迷在里面。可是我的孩子们呢都很喜欢游戏啊，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常常的来邀请，哎，爸爸来跟我们一起打游戏。我总是呢找很多的理由去推脱，我觉得这个是浪费我的时间，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可是呢他们在那边玩的乐不乐在其中嘛，对不对？后来呢那我必须是感谢主了，我的儿子呢也非常好，不会像可能反正这个老爸不来了他就再而三又请我，每次都来请我。我后来就发现了打游戏真好，哎呀我跟他们感情可以跟他们骂来骂去，然后又可以 high five 又可以什么的，真好。陪伴家人打游戏，我自己的喜好算什么？当我化勉强为甘心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临到我。彼此退让，看别人比自己强，需要别人。好，我们再往下看。神的话语真是宝贵。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攻击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什么是服侍主啊？来教会 做服侍的工作，那是服侍主，一点都没有错。像我们要非常感谢志强弟兄，如果没有他坐在后面，我们这些操作就很困难。还有 Robert 弟兄控制音响，你不要小看这些工作，这些工作代表什么？这些工作代表你每个礼拜天必须在这里。他没有来，我们就没有这些东西，别人也不会，怎么办？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服侍主最重要的是服侍人，服侍弟兄姐妹。主耶稣说，你若把一杯水给那小子喝，就是怎么样？行在我身上了。主耶稣自己的教训，服侍主最重要的就是服侍人。你千万不要以为牧师师母的工作轻松，一点都不轻松，因为服侍人的工作不容易。他们是服侍主的仆人，可是呢，他们也是服侍人的仆人。有病痛的，有困难的，有软弱的，都在他们的心里。服侍主是服侍人。我们教会很多很多的服侍人的同工，这是佳音是一个什么大家庭，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呢，我们有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姐妹们我不用说了，我就说一个弟兄吧。弟兄里面呢，我认为呢，能够最容易记住呢所有人的生日的呢，就是我们的胡旭明弟兄。你问他谁的生日，他八成我应该都知道。一个大男人记这些东西干嘛？哎，他就是有这个服侍人的心，他常常会组织这个组织那个，让你感觉很温暖。这就是在佳音的侍奉，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服侍主。心里火热，我们怎么样心里火热？你电池没有充电，你怎么火热？你绝缘体在那外面，你怎么火热？今年的冬天我们家特别的冷，比往年都冷，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呢，跟一芬讨论了，终于发现了，哦，原来呢，我们去年呢，装了太阳能板在屋顶上面，太阳能板把太阳的光给吸走了。以至于它没有办法照到房子里面，所以呢，房子就觉得特别的冷。当然，那个是电，对吧？存在 PG&E 那边了，你要去用它，不然真是冷。罗马书第五章说，圣灵，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心里面怎么样有神的爱呢？是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我们自己是发电很少的，可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有爱，爱别人。你知道当你的，你怎么知道？有时候我问我自己说，我自己怎么有爱？有时候我自己在上面讲到，我有点反省的时候，我有时候问自己说，我怎么有？我怎么知道我有爱？我怎么知道我很爱孩子？是说我给他们照顾他们吗？还是怎么样吗？我最后知道了，当我想的，当我注视的是他们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爱他们了。这很简单的道理啊，你在结婚以前你都知道的， 在结婚以前 你注意的是谁啊？说你是真心的在爱他，你注视的是谁，你就是在爱谁，你注视的是什么，你就是在爱。当你没有，当你注视的是自己的时候，那你对别人的爱是减少的。弟兄姐妹们，我以前呢在讲到也分享过，我的一个同学，他的太太得了忧郁症。那忧郁症呢是很麻烦的，他吃了很多药都没有好，直到他们的孩子呢生了一个孙子以后，他必须天天照顾这个孙子，他的忧郁症呢就不治而愈。经过四年的时间，孩子四岁了，该是去上幼儿园的时候了，他不需要再照顾这个孩子了。同学告诉我，他七月孩子好像去幼儿园，十月呢，他的忧郁症又犯了。我不是说忧郁症是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我忧郁症是很复杂的。可是呢，当我们人呢没有办法注视别的东西的时候呢，当我们太往自己里面去，老是觉得自己怎么样子，或者是自己受委屈，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你注视的是什么？你如果注视的是彼此，你是爱着彼此。你如果第一个注视的是你自己，他讲话有没有触犯我，他有没有先照顾我的需要，那么我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测验，你可以马上知道你爱的其实是你自己更多。弟兄姐妹，这边说要心里火热，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充电，是圣灵给我们充电。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制造能量，是上帝的爱在这里给我们制造能量。你可以说我看不到，你可以说我感受不到，你可以永远那样子，因为你已经把自己绝缘起来了。当你把这些绝缘体都完全拆开以后，神的光、神的热借着圣灵可以光照在你心里，你就有他祝福牧师师母神给他们的爱，同样的也可以祝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当然你也会碰到困难，再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殷勤不可懒惰。人很容易懒惰的，对不对？追剧就追个不完，一直坐在那边追追追，人很容易的。殷勤不可懒惰。朋友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经营，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企业，要一直经营下去的。你知道我们在公司做事情的时候，想要拉一个客户，想尽办法。朋友之间不更是如此吗？需要你的经营，需要你的策划，需要你去花功夫、花时间，甚至金钱。殷勤，这是殷勤。不可懒惰，懒惰基本上就是为自己，先照顾自己的需要，那个是最大的懒惰。照顾别人是殷勤，照顾自己是懒惰。借着爱，上帝要祝福我们。疫情快开了，快离开我们了，希望是。春天也来了。二月底的时候呢，研友的生日那天，好些人去一个 Calaveras 上面的 at Levine Park 公园，因为那边呢，他的同事呢给他有一个纪念的长椅，好些人呢，差不多有那天有大概有30个人吧，去那边呢给他过生日，秀姐很开心。上个礼拜呢，师班聚餐了，哇！我今天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嘛，我好不好？让我给我一分钟的时间，我把聚餐那天的菜单念给你们听，好不好？哎呀，我看看，那我把我的在 Line Group 上面，对不起啊 ，OK。有20道菜啊，那天有30几个人。冬瓜排骨汤、炒米粉、萝卜丝煎包、烤虾、豆沙酥、古早味牛饭、奶油蒜香蛋菜、香煎萝卜糕、珍珠丸子、蒜香排骨、凉拌小黄瓜、红烧狮子头、大盘鸡、凉拌海螺、传家蛋、椰子奶香锦鲤年糕、四神汤、牛肉馅饼、虾龙香煎龙利、炸酱面、香卤猪脚，哇！哈哈上个礼拜天就在那个我们聚会完、主日崇拜完以后呢，就在外面这个小花园里面呢，我们有一个30几个人聚餐，你听得很羡慕，对不对？感谢主，你也可以这样做，你也可以把你的拿手菜呢拿出来，我们一起来享受。师班呢好像决定了以后呢每一段时间呢都要办一次这样的聚餐。感谢主。昨天呢素买了一个新房子啊，那他请了牧师啦、我们啦，还有另外一位弟兄呢一起去。非常漂亮的啊，虽然是个 mobile home， 可是非常的清爽，非常的 spacious。他做了很好吃的一些，哎，真的是很家常菜啊，非常非常好吃。诉说呢，哎呀，2年了，他一直就想说呢，要请客人来到他家里面。他其实买那个房子已经买了好多个月了嘛啊，他一直想请人来一起，他喜欢热闹。我相信每个人没有一个人喜欢冷漠，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喜欢爱与被爱，弟兄姐妹，可是你要殷勤不可懒惰，你要采取行动，你要趁这个天气刚转暖和的时候赶快激动你的心，殷勤不可懒惰。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上帝送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话语，如何对付冷漠。在罗马书12章10节告诉我们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不计较得失，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甘心乐意，殷勤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叫我们要彼此的服侍，不是什么大道理，可是却能够真正的祝福我们走出冷漠。教会现在这么的漂亮，在网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整理了很多很多，你会很喜欢教会现在的新环境。我刚刚讲到的花园，更重要的是可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边，我们等着你走出冷漠，进入神为家音子民所预备的这个家音的大家庭。最后呢还有点时间，我写了一首，我为你们写了一首可口可乐的广告歌，我在这边跟你们分享。 很简单啊，就这么几行字。因为唱错了，原谅我。幺儿，有人搬运吗？OK。我忘了 ，OK， 差点让我把调子都忘了。幺儿真苦，生活更苦，苦命的人天天苦。苦命的人要在哪里？可口可乐解我苦，好不好听？药儿真苦，生活更苦。苦命的人天天哭。苦命的人药在哪里？可口可乐解我苦。你生病的时候是不是很想喝一杯可口可乐？要不要跟我一起唱一次？好不好？你们会吗？这个歌，这个调你们会对吧 ？OK， 一二三，幺儿真苦，生活更苦，苦命的人天天苦，苦命的人要在哪里？可口可乐解我苦。感谢主，上帝的爱是我们天天的可口可乐。上帝的爱每天会让你可口，每时让你可乐。没有错，我不是在这边说你的生活不苦，我不是要淡化你生活上面的挑战。我们当中许多生病的人，我们当中家庭需要被照顾的人，我相信荣伟他的家庭现在也在很不容易的困难当中。我们都有挑战，但愿神的话语、神的爱还是在这边继续的激励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神的大家庭的一部分。当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在一起就完全了，神的荣耀就彰显在其中。阿们，愿神的话语继续的祝福我们。